求的信息，心中充满了欢喜，也看见弟兄姐妹在祷告上面经常成为多人的祝福。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成为祝福。这是一个缺乏安息的时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里面，在每一个荧幕，大大小小的荧幕当中，在每一个会议里，在每一个行程里，我们似乎以为有了科技就有效率，就有效果，但是却经常被 email 追赶，被 line 打断，被脸书耗尽，在诸多及时的、有趣的、分享的、关心的、严肃的信息里面，我们似乎渐渐失去了我们所宝贵的 privacy， 我们失去了休息，也更失去了安息。一直到我们的身体发生了状况，亲人的关系出现改变，或者熟悉亲近的人离开了我们，我们才偶尔的停下脚步，重新来审视。然后许多的时候，我们就在那短暂的审视当中，又渐渐的恢复了那个停不下来的脚步，那个没有意识的滑动手机。求神来帮助我们，常常需要从上面来的提醒。今年的8月20号，我们一家到纽约去，一天安葬了3位亲人。我们都熟悉的华伯伯，他的哥哥，还有乳山的一个 cousin， 都在过去几个月离开我们。有年长将近100岁的，有年轻比如三年纪还轻的。但是那一趟行程让我不得不停下来思想，主啊，在我人生剩下的岁月里面，有什么事你要再提醒我、调整我、帮助我，让我重新有一个焦距，让我能够更加的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样式呢？在那天下午有机会去看了金崇的儿子，看见他躺在病床上面，两个脚悬在那里，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需要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手术。那一次去，坦白讲，真正让我受到鼓励的是，是牧师有想要找一个周末去看金崇的儿子。我跟他说，你要这么忙，你要这样子上去，我说你把地址给我。结果发觉下了机场到那个墓园，刚好金崇他们的表演院是在中间，所以差不多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不是我们刻意要做什么，而是看见牧师的开心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经过那个周末之后，上帝实在很怜悯，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几次三番的在提醒我、教导我。在一个多月里面，有四次不同的机会、不同的方式，上帝提醒我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一些心意，而是我信主40年来却似乎没有这么注意的。一直到两个礼拜以前的礼拜六，我在准备要去 Houston 的讲道，我在家里面准备的时候，突然好像那个天开了，好像那个云就散掉了。然后重新再读这三节圣经的时候，我发觉上帝就好像很亲切、很温暖地告诉我过去我所忽略掉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牧师说读圣经的时候要站着读，所以只好我一个人读了，因为你们刚才已经站了一阵子。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听过许多的讲道，看过很多的书籍，参加过很多的营会，对这几节圣经绝对不是不熟。这也是上帝告诉亚伯兰，而且在后面几章里面三番四次的再更新对他的盟约，一次一次更加的明确，一次一次更加的清晰。但是这三节却是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带来给人类一个新的看见，也就是上帝一直对人类的心意。那么事实上，上帝对人类的心意从一开始亚当就有。上帝告诉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我告诉你不可以做的事，我告诉你要做的事。但是亚当却选择听从夏娃，而没有听从上帝。过了时代以后，上帝拣选挪亚，因为那世代邪恶，他拣选挪亚要保存一批人能够成为上帝可以使用，成为经过他们来祝福全地的人。挪亚做了一些，保存了一些，但是在洪水之后他就选择酗酒，离开了对上帝的顺服。又过了时代，到了亚伯兰。亚伯兰生长在一个富裕的环境，在一个靠近海边的一个大城里面，现在那个城已经不在海边，因为海水的堆积已经离了几十码以外，但是当时是在一个很富裕的一个港口。但他却跟着父亲离开，往哈兰，然后到迦南。那么在他离开之前，上帝就告诉他这三节话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这是我们都熟悉的，我们说他是信心之父，我们说他是上帝的朋友，我们也熟悉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就接下去讲了三件事情。我们一直在看他的信心，但是那一天我就发觉，上帝好像除了要我们效法他的信心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怎么说呢？在14年前的9月30号，时代杂志用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封面，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一年多前，刚好是911事件，然后之后大家就很困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有一个人，他就写了一本书，专门着重在亚伯拉罕。他就讲到说，因为亚伯拉罕是全世界将近现在有一半的人都称他作为先祖，因为犹太人称他为先祖，因为基督徒天主教徒称他为先祖，因为伊斯兰教称他为先祖。那么到底在这个世界充满纷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在亚伯兰身上有什么事情是上帝透过他要来提醒我们的？因为在这一个征战斗殴的时代里面，亚伯兰的一生却是使人和睦的。所以他写了一本书，而在他要出书的时候呢，时代杂志就用他做了封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提醒。因为当我们在现在许多的国家与国家、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彼此的争斗里面的时候，再来看看亚伯兰是什么样的人，再来看看上帝是怎么样透过亚伯兰对我们来说话。所以这三节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告诉我们的是，离开此地，前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们都知道他还不知道是哪里，然后呢就告诉说，要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但是在原来的原文的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动词，除了离开前往以外，另外的一半的动词讲到说，你要叫别人得福，也就是说 Go to the place I'm going to tell you and then tell you be a blessing。 我发觉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他说当你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那为你祝福的我要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原来的文字是说地上所有的家庭都要因你而得福。所以这边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你要凭信心顺服上帝，另外一个是你要去祝福你周遭的人。当我那天读着读着的时候，发现说原来上帝真的是信实，他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他的实践怎么说？前面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除神以外不可有别神，对不对？我们不可雕刻偶像。前面是讲到对神的，我们当我们对神愿意顺服，愿意采取行动的顺服，而不是只是知识上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在尊荣主。然后另外一部分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祝福周遭的人。我们常常寻求得到祝福，我们常常希望自己是蒙福的，我们花了许多的时间代价，透过教育，透过工作，透过能力，透过机遇，透过投资，我们巴不得我们成为一个比别人有福的人。但上帝却在一开始他所拣选的子民当中，他告诉亚伯兰说，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我那天觉得很难过，我以前没有看见这个。所以当我觉得说，哎呀主，我已经信靠你了，是的，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已经得到了最好的。但是我却知道那一天我发现上帝的心意不只是如此，他要透过你透过我，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以至于上帝的福可以临到更多的人。就像利群，就像敏求，他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却让他们的生命成为家人的祝福。当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思都集中在主啊我要得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要分享出去，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亚伯兰或许也犹豫过，为什么是我呢？我的左邻右舍不也活得好好的吗？他们也有羊群牛群，他们也有工作，也有仆婢使女，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要离开此地，西老福又长途跋涉往一个未知之地呢？或许在他得着这样的应许之后，还等了二十几年，他也没有看见上帝所应许他的那个孩子。他或许也问过，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为什么我照你的话去做，却连一个影子都没有呢？或许当他在陪着他的孩子上摩利亚山准备要献祭的时候，他心里也在犹豫过，这不是你答应我的吗？这不是你赐给我的吗？当我认为以利以谢我的仆人要承担我的家业，你说不是。当我认为以实玛利要承担我的产业，你说不是。当你赐给我这个产业的时候，为什么现在你又要叫我献上它呢？他的人生里面可能也有像我们一样许多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他没有背离的事，他的确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他顺服上帝，但他的信心不是第一天就百分之百。你记得吗？当他到埃及的时候，他不敢承认他的太太是他的太太，说是他的妹子。当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也有人的软弱，但是他的信心却一步一步成长。但是有一件事，当他看见上帝要他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他再也没有回头，他再也没有退后，以至于他的一生可以成为上帝所印证的，也让他的后裔成为上帝所拣选，而且成为世人祝福的。而在圣经里面也出现了将近110次中文的祝福，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都记得那些家长要给孩子祝福的时候，我们都记得当他们离开彼此的时候的祝福，但是你发觉到了新约圣经，这个祝福越来越少， 那个次数出现的频率越来越稀少。只有在四福音里面耶稣有讲到，你就发觉这个人的世代是渐渐脱离了上帝当初所期待的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以至于当犹太人他们紧紧抓住了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你们是外邦人的时候，上帝原本的心意要让福音透过以色列人成为全世界的祝福一直没有实现的时候，上帝的救恩不再扮演。我们今天就像接上了橄榄的枝子一样。那如果我们看见了历史上帝所提醒的，我们今天是否仍然也要塞住那个我们所得到的祝福，以至于我们走向犹太人抓住祝福却没有得着神的这样的难处吗？以至于我们成为许多国家要攻击的对象，以至于我们成为找不到自己立身之处的国家，常常是因为我们脱离了上帝原本的心意，就是不但要我们顺服他采取行动，更要我们能够成为周遭人的祝福。亚伯拉罕怎么样成为周遭人的祝福？当他听见上帝这句话之后，第五节开始，他就带着妻子侄子和所有他的人口牲畜一起采取了行动。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不但采取行动，他的信心的影响，你想想看，他所带的那些奴婢那些仆人，后来跟着夏甲的一个后来夏甲带着以实玛利被遣到旷野里去的时候，他说他水已经没有了，他说后来上帝向他显现，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他说我不知道你也在这里，你也可以在这里，意思说他其实对耶和华上帝不是完全陌生的，因为透过亚伯拉罕他已经认识了他所信的这一位神，也就是那个信心的影响不只是在亚伯拉罕身上，不只是在撒拉的身上，而是在他周围的甚至仆人婢女的身上，还有跟他同行的侄子罗德的身上。那个信心的影响是不是也在我们的周围成为我们附近的邻居朋友亲人的影响呢？爱心的礼让，我们都知道他和罗德因为产业太多，他们仆人彼此相争，所以他就让罗德做了选择，对不对？然后罗德就选了肥沃之地，他就往山地去，他选择不争与放下。他对侄子的祝福是他原本有立场去要求侄子让他自己先选，他没有，他的选择是不争与放下。这在今天我们的时代实在是不多，当我们听见一些事情我们就拼命要解释，当我们受了一点委屈我们就丝毫不能忍受，当我们看到别人好我们心里面充满嫉妒。求神帮助我们看见他信心的影响，看见他爱心的礼让，看见他情义的救援。他为骨肉情他奋不顾身，他可能会想说，当年我有长者的风范，我不为牛羊饮水而相争，我也尊重侄子罗德的选择，他竟然不知好歹大大方方的选择了平原，结果让我走向山地。你看现在好了，近墨者黑，遭池鱼之殃，他被四王裸去，那么现在呢，难道还要我冒险去救他？但他丝毫不顾这些，他立刻放下一切，带着自己的兵丁前去救援。他情义的救援成为儿子再一次的祝福，他神圣的分别，当他回来之后，麦基洗德为他祝福，他甘心乐意的奉献了十分之一。所罗马王在征战的时候摔到坑里面去，现在又穿上朝服过来告诉亚伯兰说，财物你都可以拿走，你把人留下给我。亚伯兰怎么对他说呢？他说，你的东西我一件都不拿，免得有人说我所得的丰富是从你而来的。他知道那个属天的福气和不义之富的分别，所以他愿意在神圣的分别上面让他的家人让他同在的人能够知道是上帝的祝福， 而不是出于人的祝福。他关切的太久，我们也记得当三个使者去看他，告诉他说明年此时你要有个儿子，然后呢他们就要准备走了，结果他们三个说我们这事岂可以瞒着亚伯兰呢，所以就告诉他说索多玛是在罪恶滔天，亚伯兰似乎什么都没有做，他这是行动上似乎没有，但是他却花了时间跟上帝来讨价还价。那个关心的代祷从50个人、40个人、30个人，到最后他停下来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为索多玛多得一点时间，但是我却知道经过这样关切的代求，他对上帝的认识不但是在前面应许他要得后裔的那个全能的上帝，更是一个公义的主宰。所以他不但认识是全能神，也是公义主。亚伯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当他在祝福别人的时候，他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却常常告诉上帝说，上帝你如果祝福我，我就祝福他，你懂我的意思吗？求神帮助我们给出我们的祝福，因为我们的确已经是蒙了许多的福的。 Are you blessed? 这一次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是谁？哥伦比亚的总统，对不对？他们内战已经多少年？超过50年。经过多次的 negotiation, 终于达到和平的条件。结果呢，公投又被推翻。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这样对待反叛军太宽容他们了。你看见，我们都希望和平，我们都希望祝福，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有宽容，不愿意有饶恕，不愿意有祝福。今天这一期的《时代》杂志封面是一个救护车，一个很简陋的救护车，不像我们在美国看见的，上面有几个人戴着白色的塑胶盔，叫做 White Helmet。 他们也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他们是在叙利亚内战这5年多里面，他们渐渐的是叙利亚人本身渐渐的形成一个组织，是到处去救援。当有轰炸之后，不管是 ISIS 的或者是政府军的，他们盲目的轰炸之后，这些人就赶在那样的时间点去把这些石头拨开，看看里面有没有生还的人。他们自己将近3000个人在做这样的工作，他们有100多人也被轰炸也死掉了，但是他们在过去这5年多里面救了将近有6万人之多。跟他们比起来，我们怎么能不算是蒙福的呢？跟那些在海上漂流的，跟那些在铁丝网背后的难民里面的，我们怎么能算不是蒙福的呢？但是问题是，你愿意成为周遭的祝福吗？还是我们觉得我们得的福太不够了？是吧？你如果来祝福我，我有一天我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但上帝当初告诉亚伯兰的是，你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我要祝福你，然后说你要祝福别人， Be a blessing， 然后他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然后你要使全地的家庭都蒙福。亚伯拉罕得到这样的应许，就再也没有退后，虽然他并没有得着他的孩子，一直到20多年之后。今年知道蒙恩达要去尼泊尔之后，我告诉他说抱歉我不能陪你去，2个原因。第一个，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扩厂，正在 试车，第二个教会那个周末有退休会，我们有一些老朋友要来，从加州来，我们不能陪你去。但是过了几个月，当伊斯坦堡机场出现了 terrorist attack 的时候，我告诉他说还是帮我订机票，还是去吧，陪他去。但是不知道上帝也用了一次的行程让我有一个 personal 的 retreat， 虽然我错失掉在教会极美好的聚会。昨天晚上接到某人再回来，他今天下午就要去 interview。 如果他真的是在伊斯坦堡机场被滞留了24小时，因为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下了飞机开始走，就知道要从机场这一头到那一头，中间还经过两道安检，然后总共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拼命 text 他，你一定要跳下飞机，拿起你最轻的行囊，赶快往前冲。结果最后他已经错掉这班飞机，然后在伊斯坦堡住了一个晚上。但感谢神，昨天晚上已经平安到达，跟如山我们一起去接他。我们去的地方在哪里呢？在 Tenson 这个地方。 Tenson 是在这个小地方，加德满都是我们飞机到的地方，它在离西边大概200公里左右，在一个山上，在一个山上。我们在加德满都住了一个晚上，之前就碰到同一个飞机有九个从英国去的，一个个身材很高大，包括女士们姐妹们，他们说我们就是要去帮那边重新建那边震灾一年半多前倒的房子还有教会。他们说加德满都人已经够了，我们也是要到山区的 village 去。然后心里就受了感动，从各个不同地方的人看见需要，就希望成为有需要人的祝福。这个地方是我们经过的山区，本来是搭车7-8个小时，结果那天坐了13个小时。而且感谢神的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有带着 Fitbit， 对不对？这个每天要算多少步啊，是不是？那天没走几步路，因为从住的地方到车上，就还没有到那里已经到10000步了。为什么？因为那车子路很陡，那个路很糟糕，都是坑坑洞洞，然后又刹车又停，然后中间要停下来，因为前面摊方要停几个小时，后来经过的地方还有土石流，然后走过小镇去休息的时候，看到那个马路上是牛在走，你就发觉说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下次有机会再来讲 Fitbit 真的是让我看见上帝很多的提醒。这个我们实在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为了计算步数而忘记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要为了只是参加感聚会，打开圣经读完圣经关起来就过自己一天的生活，而忘记最重要的是什么。好，那个我们以后再讲。 Tenson 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镇，在山上，那么非常的淳朴，非常的偏僻，刚好是雨季，所以天气不是很好。但是过去60多年来，那边有一个医院。那个医院呢是怎么开始的？是这对夫妻，他们太太是一个医生，先生是一个鸟类学家。那么他们在尼泊尔，后来他们就邀请了这位从美国去的医生，他当初上的船，他的目的是要到中国大陆的西北做医生宣教士。当他船行到一半的时候，就接到指令说大陆已经去不了了，你最多到大陆的西南。当他船到了之后，他连西南也到不了了，被派到印度去。他就心里闷闷不乐，结果呢他就邀请他说，诶，你到尼泊尔来，住在旁边，因为尼泊尔虽然小，但是却有全世界鸟的种类的10%都在尼泊尔里可以找得到，所以就说咱俩我们一起来找这些，在山里面找这些这个奇特的鸟。后来他就跟另外这位太太的医生呢，他们到在尼泊尔当地就邀请他们有些义诊。没有多久时间，他们看了超过2000个人，然后他们又开始去找山里面去寻找一些鸟类。后来这个天城附近的这个 local 的政府就邀请他说，诶， 你在我们这边开个诊所吧，我给你一块地。啊，他很开心，他就建了一个很小的房子，下面就做这个诊所，上面就住着。后来呢，就给了这一片地，他就慢慢超乎他所求所想的。附近本来什么都没有，现在成为一个小镇了。这块地为什么给他呢？是因为当地人认为这块地充满了邪灵，是不吉祥的地，所以呢，没有人会要。那么既然这样，就给你吧。结果过去这60年，成为充满祝福之地，充满祝福之地。他们每一年现在超过9万个病人，而且70%不是当地的，从各地去的，包括从印度去的，因为看见他们不但有医术，他们的爱心，他们的耐心，他们收价的费用非常的低廉。现在的样子是这个样子，这是以前的曾经那个样子。然后你看见他建的是一层一层，一段一段的，你就发觉我们跟随上帝也是这样。上帝不见得给我们一个 grand plan， 当我们顺服就开始一点，然后看见了需要，上帝的 resource 又给一点，又加一点，又加一点，又加一点。他们前几天刚庆祝60岁的生日，你看他们的医院是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增加的，一栋一栋一栋，一边一点一点扩展的。你想到我们教会不也是这样吗？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信心开始的时候，上帝就赐福。过了十几年，似乎我们的需要更大，我们的空间更不够，上帝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祝福更多人的时候，求神也继续带领祝福我们，继续的扩建。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他们的团队，他们的18个国家分别受神的感动 volunteer 过去。所以我们刚才牧师讲，马瑞达不值得我们这样子的称赞，因为他也不过是自己付费，学校不承认，去参加一个 rotation， 他也在学习。但是他在那边让我看见一群祝福别人的人，看见一群祝福别人的人。他们不但自己在那里，他们训练当地的人成为医生，他们建立护士学校，培养当地的人。但是当地的人成了护士，成了医生之后，常常选择去别的地方，因为那边的薪水实在是低，因为他们是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十几年前就在这个唱的另外一个地方开始了一个医院，是新的，是大的，是漂亮的，是干净的，是收费很高的。当他们看见一些人似乎付不起的时候，就叫他们转诊来这个地方。是一个蛮不是很先进，不是很完整的设施，但是却是一个蛮有爱心的。在那边医院里面，饮食是自己家人要做了再去的，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在医院里面可以有准备饮食。他们住一天大概是8块到20块美金，你说哎呀这个太便宜了，可是是当地山区里面常常是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所以住院对他们来讲是家里面的大事，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住进去的。我很喜欢他的 logo， 他说他叫 United Mission Hospital Tension， 他说 We serve Jesus heals， 我们服侍你们，但是是耶稣才是真正的大医生，我们尽我们所能，但耶稣他的医治不但是身体的，也是心灵的。我们到了第二天就有机会去看一个孤儿院。为什么这个医院让我感受很深呢？因为他们开始了几十年之后，十几年前他们发觉有些小孩子病得医治之后出来，爸妈已经不在了，已经过去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十几年前就开始，不是医院直接相属，但是是里面的基督徒还有牧者，他们跟一些基督徒开始一个孤儿院。那些孤儿实在是很可爱，很单纯。然后呢，4年多前他们又发现他们可以医好身体的疾病，但是有些人是精神上有疾病， 是不为当地的社会所接受，所以他们又开始一个精神病的一个复健中心，在更偏僻的地方买了一块地，建了一个简单的房子，然后每个房间门上就像我们贴那个春联一样，门上贴一节圣经，有一些是看得懂的是英文，有些是当地的文字，有些是看不懂，但是就看见他们的心肠，看见他们的心肠。然后他们很可爱，就是这是一个比孤儿院更偏僻的地方，我们要走山路进去。他说我们在旁边要建一个沼气回收中心，然后呢我们要去买一些牛，让他们可以有沼气，我们可以用那个热呢来煮东西，然后呢要让他们不但要这些病人要不但要养牛还要种菜，然后让他们可以自食其力。你就发觉，我觉得有基督徒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在一个团体里面，当我们成为光成为盐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他们所拥有的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少太多太多了，但是他们却思考怎么样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他们的教会，他们坐在地上，我觉得我们的椅子已经不是很舒服，所以最近有些新的椅子我们在试坐，后面听说还有两张。那边的椅子就是更简陋，那个塑胶的连那个 cushion 都没有，那个还是给我们这些外国人坐的，当地人是坐在地上的，到了门口就把鞋子脱了就坐在地上一坐两个小时。这是要离开的那一天早上，我在那边只待了大概两个晚上，然后就要准备离开，因为他要开始 rotation。这是当地的一个节日，是庆祝妇女们的一个节日。这是60年他们庆祝那个医院在那个地方60年的时候，全镇都在庆祝，谢谢他们这长期所做的。这是他们所建的护士学校，就在那片地上面。然后刚好那一天我们去看医院的时候，他们都在忙着背，因为要考试，等一下要所以都在准备考试，都是很年轻的可爱的小女孩，十几岁的。在那个医院里面，我见到一些人是让我印象深刻的。第一天晚上到的时候，我们叽叽喳喳大家在聊天，看到一个英国绅士坐在那里，他叫 Mike， 然后跟我们讲，他讲话就是很绅士，他是一个麻醉医生，已经大概快退休了。讲着讲他就说，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他说哦，你们坐车坐那么久，他说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1968年，他说我还是一个医学院学生的时候，我到了还不到这里，到前面一站还有路，之后就没有路了，在山里面要走两天才找到这个地方。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人才是上帝所使用的使者。然后从那一次以后，他就说当他们有需要，当我有机会，我就愿意过来帮助他们。我就看见一个美国的护士，块头很高的一个姐妹，她说哦，她很热情，她说哦，这个地方啊，我当初帮助他们来设立这个护士学校，然后呢我就去巴基斯坦十年，在那边也帮助，然后现在又回来，他们还需要什么东西。你就看见这些人本是世界所不配有的。一对 Ohio 的医生，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刚好回美国，因为他们做 grandpa grandma， 所以他们回来一个月，听说他已经在那里可以用尼泊尔话讲道了，我听得实在是很羡慕。然后遇见一个澳洲去的，澳洲的太太是一个医生，外科手术很忙，很动作很快，有三个小孩很可爱，然后这个先生就很可爱，常常穿个短裤穿个凉鞋然后在那边晃。他说当初太太要来说要来半年，他说我来干什么，我是 IT 的，我在那边什么都没有，我去干什么。他说但是我也顺服，我们就去了，结果半年就延长变成一年，一年就变成一年半，现在要延长到两年，他说明年一月好像非回去不可。那个女儿偷偷跟我讲说，我们要回去赚些钱，这样我们才能够再来。这个人叫 Luke， 就过去这两年我听到好多人他在讲，他在那边成为帮忙最多的人， 他说我不知道我去那里做什么。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去短宣去干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但上帝就使用他去了以后，他就晃来晃去，他说哎呀，你们这边每天停电啊，这边是每天停电，常常是一下就停下来了，然后呢 internet 很不稳定，所以说啊，这个我可以，这样他就开始把 internet 医院的 internet 开始做 upgrade。 然后呢医院需要氧气，对不对？氧气不稳定也不行，所以他又开始做这个氧气的这个 system upgrade。 然后过去这几年那边有要，因为供水也不稳定，所以他就在那边，他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工程师，他也加入到处去募款，现在建立了一个超过100万公升的一个地下的蓄水池，可能是全尼泊尔最大的。他就看见什么他就愿意去做，他说我不是学这个，但是我去查资料，然后去问，然后去帮忙募款，然后就很开心的做。哎呀，你就看他就很开心，做什么事情都很开心。然后呢那个地方我们一辆吉普车里面坐十几个人塞在里面，要去那个孤儿院，他说坐不下没关系，他就骑摩托车，那个摩托车是飙很快，就比我们还先到，在山路里面，所以他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的生活，他也过得很开心，然后在那边服侍成为许多人的帮助。我发觉在那里我遇到一群成为别人祝福的人，上帝似乎就让我看见说，是的，这是他的心意，他要我们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他就要祝福我们，他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世上的万族，世上所有的家庭都要因着神所拣选的子民而得到祝福。感谢神，不只是在那里有，上帝的工作在各地都有。在我们当中我也发现有一些人常常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些人是默默的做，虽然他有的并不见得多，但是他却看见别人的需要，就透过第三者把那样的祝福带给别人。在最近弟兄敏求他们的代祷的事情上面，看见弟兄姐妹，我发觉上帝真的是让我们教会会祷告的人很多，而且打字很快的人很多。我常常都是觉得心里面很自卑，因为那个中文字都要慢慢一个打英文就是一指的了，打中文就更不知道要多久。所以实在看见上帝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那样的祷告是一次又一次的鼓励，不但鼓励当事人，也鼓励我们这些在周围的人。看见在儿童的成长营那些家长们的付出，那些老师们的付出，看见大家，有些人看见青少年的需要，他们就摆上，不见得别人知道，他们就一次又一次的摆上。看见 Kingsville，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上一个礼拜去 Kingsville， 心里面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在 Kingsville 施工差不多20年了。在那个时候，那边有个林医生还在那里行医的时候，我们就到他家里面施班，在那里献过诗。盲牧师的时候也有去，后来到了罗祥英牧师的时候，到了陈教授夫妇的时候，到现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我们一开始说不知道去怎么做，但现在看见每次去好像一个军队一样。而且上一次看感谢主在这个飞扬小组还有青少年的 worship team 还在那边的青少年一起活动，看他们都玩得不想回来。会不会也是我们过去这20年在青石有愿意这样忠心的摆上，成为那边的祝福？上帝没有忘记我们当初在这里所祷告的，成为德州南部宣教的中心。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过去5年多，上帝每一年把12位可爱的孩子放在我们当中，一届又一届，看见许多的家庭不但关心他们的灵命，成为他们的朋友，在饮食上，在交通上，在带他们出去玩上，在平常的嘘寒问暖上面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而你们的见证成为在公司里面，在台湾 都看见是神的荣耀。都看见神的荣耀。而这个医院让我很感谢神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叫做 United Mission Hospital in Tencent，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愿意称 Presbyterian Methodist， 他们不愿意用宗派来做那样的一个行动，他们说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为此我也感到是上帝在我们当中美好的带领和见证。常常有人问说你们是哪一个宗派，我说我们没有宗派，我们是合而为一的。我们虽然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强调，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是合而为一的。Are you blessed? 当你当年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只带两个行李呢？两个大箱子。当你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住过 guest house， 住过 apartment， 但是你现在住的地方比那边大了多少？你现在可能拥有的还不止一间。我们有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祝福，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已经蒙福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也去成为别人的祝福。 We are blessed to beA blessing. 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这原本是你的心意，你要我们顺服你，并且采取行动表达我们对你的顺服，使世人看见我们是属你的。你也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使世人看见属神的子民是见证出神的荣耀，是成为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成为这个什么都有却缺乏爱的时代，成为这个分崩离析到处充满暴力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的时代里面，成为一股安定的力量，成为一股荣耀神的力量，成为一股祝福人的力量。也求神帮助我们，主啊，若你许可，让我们有机会再来分享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接着王长老他过去